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世界的变化呢，都是一瞬间的变化来的，不是一个累积很耐的。我们通常都只是看到这个导火线，你想想在美国2000几年这个911之前，你都没有想过有个飞机可以撞埋个大楼，你亦都没有想过以前苏联这么大的国家可以一夜之间解体。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多嘢未必系即系好长时间嘅发生，而系好短时间嘅嗰个嘅爆发。所以求主去帮助我哋，要警醒。有啲时候系冇得俾你预备嘅，包括好似见股市，哎哟，突然间又射1000点，突然间又升800点，你唔知道嘅。所以随时警醒，随时守候，都系我哋嘅信仰嘅一个部分。上帝嘅审判，上帝嘅再临，都系忽然间临到嘅，而我哋。有冇今日喺度警醒好、预备好呢？喺今日嘅启示录里头，会讲到巴比伦几咁辉煌、几咁管辖全世界，当时即系近东嘅世界，佢觉得几犀利嘅世界啊，或者中东嘅世界啦吓。咁嗰时，但系巴比伦记唔记得但以理书嘅故事啊？但以理嗰晚睇完嗰只手写字之后，第二日就冇咗啦，成个巴比伦就改朝换代啦，所以。用我哋华人嘅话语就叫兵贵神速啊！咁所以你唔知道呢个世界嘅转变系几咁嘅快，求主帮助我哋警醒预备。我相信呢个都系启示录提醒我哋嘅嘢，话俾我哋听上帝嘅审判、上帝嘅烈怒系几咁嘅犀利。今日我哋就要警醒喺主面前，系期待进入呢个永恒嘅天国，守好自己嘅教会，守好自己嘅内心。求主引导，请嚟李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，带领我哋穿越圣经，进入启示录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。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18:1-7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18:8-17的内容。读完启示录18:1-7，或者有人忍不住会发出疑问，有一天我们的世界真的会被毁灭了？启示录的18就显示巴比伦完全的毁灭。约翰借用巴比伦来代表罪恶世界的势力，一切阻拦神计划的，最后都会遭受悲惨的结局的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地上的客商为达目的会不择手段，我们处身这样的境况当中又应该怎样呢？根据圣经和史料的记载，在古代罗马帝国的商人会利用社会中的声色犬马来到发财。今日很多的商人都是做同样的勾当。商人经常以多得利益来作为出发点。而很多精明的人是会受到引诱，利用邪恶的制度去牟利。基督徒要远离金钱、地位和舒适生活的引诱，却是要选择按照基督的价值观，在生活当中 活出服侍、施予、舍己、顺服同埋真诚嘅呢啲特质。或者仲有人不禁感慨，啲人经常以为手中有钱就系安全，其实人真正可以依靠嘅唯有神咋。根据约翰嘅描述，象征巴比伦嘅淫妇系生活糜烂、穷奢极侈，佢甚至夸口，我稳坐有如皇后，永远唔会哀伤。世上有财有势嘅人系好容易有呢一种态度，经济充裕嘅人经常自以为稳如泰山，一切喺自己掌握之中，于是唔需要依靠神或者任何人。嗱，咁样嘅谂法实在系藐视神，系必定会受严厉嘅审判。如果你经济上稳定，千祈唔好自鸣得意，唔好被自信所迷惑。你要好好运用你嘅钱财，帮助别人，同埋去拓展神嘅国度。从天上讲说话嘅声音，继续宣告出呢个大城应得嘅刑罚。呢座罪恶之城嘅痛苦悲哀，要同佢先前嘅荣耀奢华成为比例。大城嘅行为一向都唔负责任，佢以皇后自居，以为自己嘅富贵呢永远都唔会改变，又自称唔系寡妇。嗱，咁样系有啲奇怪嘅。不过根据以赛亚书47:7-8嘅记载，咁可能系出自古巴比伦自以为永远唔会寡居嘅呢个典故。佢更加系非常肯定啊，自己绝对不至于悲哀。嗱，呢啲正正系历代物质丰富者佢哋一贯嘅错觉啊。启示录18:8经文话：，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毁灭之火会毫无预警的来到，巴比伦要为死亡和饥荒之灾而悲痛。死亡、悲哀、饥荒是临到巴比伦的三个骑士，这些是讲一场彻底的全面性的毁灭。在圣经里面，巴比伦是第一个享有繁荣富足的城市，但是神对他的审判就终结了他漫长的犯罪历史。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，神要毁灭这个城，而神要独自去成就这件事。我们相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必定成就这件事。以赛亚书63:1-4话，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踩酒炸的呢？我独自踩酒炸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将他们踩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他们的血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是要从以东身穿鲜血染红的衣服来到的。我认为基督是一定会进入到巴比伦，是要对这个邪恶的城市去施行审判。在启示录19，我们是会读到基督再来的情况的。跟着下来，我们要看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它被毁之后各方面的反应。那个时候世人将要大大悲哀地去参加丧礼。由于巴比伦受到审判，天上出现期待已久的大喜乐。这样是两个不同的境况来的。巴比伦被毁会令到一班人遭逢不幸，但是这样对另外一班人来讲呢，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一天之内和一时之间，其实两者的表达呢是一样，都是强调时间的紧迫性、瞬间性和同时性。 启示录十八章八节的灾难是对巴比伦夸耀的报应，死亡呢是剥削和嘲笑寡妇等等弱者的代价，悲哀是巴比伦毫无节制的奢侈和追求快乐的代价，饥荒就是对过剩的富庶的惩罚来的。巴比伦的审判是会在一日之内就来到，就是讲死亡、悲哀、饥荒的出现。大有能力的主神是要用火来到惩罚这一座罪恶之城。所以这个词语表明了神审判巴比伦的那种坚定态度，这种态度正是巴比伦受到横祸突袭的原因。根据以赛亚书四十七章九节记载，没有警告亦不能够延迟，在一日之内大难临头。约翰这里特别提出四种灾殃，第一样是死亡，死应该是一了百了的事，而这里的意思可能就是讲城中部分人死亡，而城却仍然苟延残喘。又或者死亡这个词语呢，应该好像一个英文圣经译本所翻译的瘟疫。那无论如何，接踵而来的就是悲哀、饥荒、火。灾难真是四面夹攻，大城的境况真是可想而知。而这一切灾殃是不能幸免的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大有能力呢，这个语气是很重的，神的大能不可疏忽。审判这个词语就说明灾殃不是神随意地表演大能，而是要将大城所应得的报应加在他身上。启示录十八章九至十节话：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，一同奢华的，看见烧他的烟，就必为他哭泣哀号，因怕他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说：哀哉哀哉，巴比伦大城，坚固的城啊！一时之间，你的刑罚就来到了。那个时候，巴比伦统管全世界，敌基督的首府就是巴比伦。他掌握有史无前例的独裁大权，那个时候的世界将成为一个恐怖的地方，所有焦点都集中在巴比伦，股票行情亦睇巴比伦的面色，巴比伦要带动整个世界的时尚，一出的电影如果在巴比伦有好的票房呢，那才算得上成功的。整个城市每一件事都以敌基督为中心，人都拨逆全能的神。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座城会被神所审判，但是就在日落没多久，它就变成废墟了。当巴比伦受到审判的消息一经传出，世人真是惊恐不已，跟着他们就要哀号，全世界都在一片的哀号声中，因为世人哀号之声响彻云霄。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，我们见到世上的君王呢痛恨宗教的巴比伦，敌基督铲除了宗教的巴比伦，使他自己成为唯一受崇拜的对象。而在第十八章情况就完全相反了，世上的王爱慕经济的巴比伦，因为这个巴比伦令他们财源滚滚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那就代表世界各大企业最后都离弃巴比伦，他们以重词来到哀悼他，原本所以为的安全屏障在神审判之下忽然崩塌。这样的影响力，哇，可以相比核弹爆炸造成的威力和破坏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真是触目惊心的一些的画面来的，而这一场的大火会带来灾难性的审判。跟着下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荣耀的国度了。地上的君王因失去特权和地位而悲痛，并非因为悔改而流泪。君王的哀号是暗示着政治领袖的不义和腐败 对国民生活所造成的影响，也都预先地显示出领导阶层所要承受的残酷而且严重的审判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地上的君王因为这位从前的情妇被火烧，他们因而哀号。不过他们的哀哭是和私利更有关系。他们因为失去了享乐和奢侈的享受而悲哀。他们远远地站在那里，因巴比伦的痛苦和突如其来的灭亡，他们惊叹。地上的君王素来和这个大淫妇是朋比为奸，奢华与共的。见到这个城的倾覆，他们都哀号。大城焚烧的时候，大家在一边来到观看。而围观的时候，大家是保持距离的，因为唯恐沾染到这个城的痛苦，因而祸及自己。哀哉，哀哉，这句重复说话是加强着可悲的语气。哀哉其实应该翻译做祸哉，意思是祸哉大城，而不是单单在这哀叹。巴比伦强大而且有势力，这个是当时那些小小的教会深深体会到的现实。不过约翰呢，他要信徒知道没有任何权势可以同神来到去角力的。他一方面描写巴比伦的气势，另一方面又预言他彻底的毁灭。巴比伦的灾祸是突如其来的，一天之内所有灾殃到齐。不单止这样，那些灾祸还越来越浓缩的。先前的一天之内到这里变成一时之间，围观的众王称这些灾殃做刑罚。由此可见，他们都承认这些是当得的审判。启示录十八章十一到十七节经文说，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，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。这货物就是金、银、宝石、珍珠、细麻布、紫色料、绸子、朱红色料、各样香木、各样象牙的器皿、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、铁、汉白玉的器皿，并玉桂、豆蔻、香料、香膏、乳香、酒、油、细面、麦子、牛、羊、车、马和奴仆、人口。巴比伦啊，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，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，决不能再见了。贩卖这些货物藉着他发了财的客商，因怕他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，说：哀哉，哀哉，这大城啊，素常穿着细麻、紫色、朱红色的衣服，又用金子、宝石和珍珠为装饰，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豪就归于无有了。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，并众水手，连所有靠海为业的，都远远地站着。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好像是行走在某一个大城市的商业街道上，有那种感觉。在我们的那些商店橱窗里面所陈列的其实就是这些东西，而这些都是富裕社会当中的产物来的。在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是都已经有了，巴比伦将这些奢侈品变成生活的必需品。这一张清单上面，你找不到粗棉的衣服或者是工作服。我们生活在富庶奢华的年代，绝大多数所谓的必需品呢，其实都是奢侈品。我们来看看这里讲的商品呢，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，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。这货物就是金、银、宝石、珍珠。那阵时的客商呢，都会得了抑郁症，因为再没有人来买他们的商品。在巴比伦， 有金、银、宝石和珍珠。你看看，我们呢好像来到商场的珠宝部门，我们从珠宝部门呢又会去到女士的成衣部门，那里陈列的就是细麻布、紫色料、绸子、朱红色料等等，然后又有很豪华的礼品部门，摆放各样香木、各样象牙的器皿、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、铁、汉白玉的器皿。好，我们再去香料、化妆品部门，那里所陈设的是玉桂、豆蔻、香料、香膏、乳香，他们有很多的香水，哇，还可能是有24小时长效的。我们再去酒类和点心部门，那里琳琅满目，摆了酒、油、细面、麦子，这些都是有钱人的食材，大麦呢就是穷人的食物，富有人家享用美食和奢侈品。好，我们再去肉类部门看看，你可以在那里买到上等的牛扒、羊扒、猪扒，这些商品涵盖了每一个的层面，都是为着那些用惯精品的人而预备的，甚至，那里连人都有得卖，包括卖他们的灵魂。好多大企业的员工真的好像奴隶一忙过不停，好多女人会出卖他们的灵魂，正如经文所提到的车、马和奴仆人口，贩卖这些货物，藉他们发财的客商，因为害怕大城的痛苦，他们远远地站在这里，哭泣悲哀，并且说，外在，外在，外在，原文当中的意思呢，是一种哭泣的声音。世上的客商，这个时候坐在电子屏幕前面，在这里哭泣，在这里叹息，外在，外在，因为短短一个小时之内，他们大笔财富就已经化为乌有。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找到类似的例子，例如以西结书第26-27章预言推罗的审判。古推罗就好像今日的纽约，亦会是未来的巴比伦。客商是指向腐败的巴比伦掌权者和贵族，为他们提供各样奢侈品而发财致富的那些商家。他们呢，和腐败的政治家一样不义，都是剥削穷人的。而这些腐败之徒，他们的温床，就是在这个城市。他们的悲哀其实是自私的，主要是因为失去生意而发出哀号，因为他们经营的项目实在太广泛了。奴仆人口，这句当中的仆人是指身体或者肉体，因此奴仆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出卖给主人，这样是跟牲畜没有分别的。当时的罗马文明就基于奴隶制度，商人，会将人的肉体和灵魂当成商品来买卖，而可以肯定地说，将人当成商品的社会是不关心甚至是藐视人的生命和人格的，而这样的社会必定自取灭亡。客商他们哭泣悲哀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再获取到利益，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。巴比伦所买卖的货物似乎就代表了当时世界贸易的趋势，有贵重金属、珠宝、医疗、香木、象牙、铜、铁、汉白玉、香料、香水、酒、油、五谷、牲口、车马、奴仆、人口。来到的教会和商业世界，他们在贩卖人口的罪上都有份。当教会任由人自由放纵，而商业世界又从中牟利，那就出现各种的问题。谈论到这些倾倒的组织的时候，客商都会哀叹，因为他们期望得到的利益这个时候已经全部失去，荣华富贵突然之间就永远这样消失眼前。同列国的君王一样，这些客商 远远咁企喺度，目定口呆，哭泣悲伤，因为呢一切嘅财利就喺一时之间全部消失。佢哋会回忆翻，哇！昔日呢座城嘅奢华，同埋城中居民系几咁讲究穿着，又善于用珠宝去作为装饰啊！地上嘅客商加入咗哀哭嘅队伍啦，哭泣。原文当中呢，唔系轻轻咁饮泣啊，而系嚎啕大哭啊！而且哭泣、悲哀呢几个动词呢，都系用紧现在式。咁样呢啲客商哭泣同悲哀系乜嘢原因啊？是因为冇人再买佢哋嘅货物啊！佢哋系为着自己荷包嘅损失而喺度哭泣，并唔系因为同情大城嘅苦难而有所悲哀。约翰将唔再有市场嘅货物列咗出嚟啦，金银容易明白啊，咁宝石可能就系指昂贵嘅花岗石，又可能系我哋今日所谓珠宝嘅一啲嘅宝石嚟嘅。如果真系咁样，咁珍珠特别被提名咧，大概就因为佢喺个时候比较重要啦。紧接住，约翰就提到各样贵重嘅布料，香木坚硬而且芳香，佢嘅纹路咧相当精美，罗马人好中意嘅。各样呢个形容词可能系指到香木纹路形态万千。同时约翰更加提及到象牙，并且各样昂贵的木制器皿，还有各种的香料以及饮料、食物等等。罗马的麦子多数是来自埃及的，自然就被列在海上通商的货物之中。再看下去讲的是牲畜，最后是人口。奴仆字面就是身体的意思，说明呢这些贩卖奴仆的人将人视作物质商品。人口字面意思是讲人的灵魂，同以西结书27章13节里面的希伯来文人口呢，用的是同一个字，亦是奴隶的另一个称呼来的。罗马的罪恶是包括了极端地藐视人的生命，表现的形式或者不同，但是世界上的强大帝国都是以买卖人的灵魂为能事的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我们平安安稳的生活突然间是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彷徨失措啊！又上次讲了一些刺激的东西给你听，今天又讲一些刺激的东西给你听。有些教会呢，他们呢就喜欢呢是去收集一些末日资源啊，就是他说我随时警惕上帝的审判临到，灾祸的临到，所以呢他就在家里那里就储存一两年的食物的分量，就可以做一个应急包。那这个你又可以听一下他们预备，即是警醒预备的方法就是这样了。今日我们又怎样警醒预备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烈怒临到呢？好了，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